大家好，我是 Nick， 我是一名软体工程师。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开发网站以及 App。以技术区分来说，我的后端经验又比前端更多了一些，那很勉强的可以说是一个全端的工程师。有许多观众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工程师和我的经历有一些好奇的话，那么这部影片你就绝对不能错过。然而这部影片会有主要的两个部分和你分享，分别是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软体工程师的心路历程，以及网络上常见的一些工程师问题，关于我的见解和大家分享。如果你是学生，那这部影片希望可以对于你未来做决策的时候有一些灵感或方向。如果你是出社会的工程师或者是其他职业的话呢，那就单纯的和你分享我的工程师经验吧。如果你对这类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就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个赞，这样一来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咯。我简单叙述一下我的成长背景。我是属于家境比较偏不好的那一种背景。所谓家境不好呢，就是指说我连国中补习要去上课的时候都是借钱来上的，基本上家里没有一天不是为了钱而吵架。然而2014年呢，我于私立科技大学毕业，目前在职场已经累积4年左右的网站以及 App 的开发经验。我在进入职场第2年的时候，在英文还不知道很好的情况下，就已经达到一般人想要的年薪水准了。这里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我都能办得到，那么条件比我好的观众们也一定能办得到。很有趣的是，我立志成为软体工程师这件事情是从我小学5年级就决定好的，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在国小5年级第一次接触到网络游戏的时候，就开始萌芽我的工程师之路了。也因为从国小开始玩网络游戏，一路玩到国中，再加上自己不服输的个性呢，就开始研究了外挂脚本。从读懂别人的外挂，到自己从按键精灵开始写成脚本的这个阶段，也让我学会了变数、回圈、流程判断等等的这些程式基础。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就是所谓的程式基础的观念，只知道下这些指令呢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例如自动练功、自动补血等等。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写这些脚本非常有趣，连同学都会觉得我很厉害，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自己动达到我要的效果呢？甚至以前在学校考英打的时候，我还写了一个脚本自动去考试，然后结果英打的分数太高，被老师约谈希望我去参加英打的比赛，但那些不是我打的。到了高中的时候，选错了科系，我自己选了电机科。当时因为家里穷，加上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太好，所以能摸到这所公立高中的尾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了不想让爸妈花太多钱，毕竟公立和私立的价钱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想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决定了吧，毕竟省钱嘛。当时也不懂电机科是什么，只知道电机可能跟电脑有关。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去查这是什么，只觉得应该有关系吧。没想到进去开始念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也因为自己没有兴趣，再加上高中爱玩，所以这3年我都跑去跳舞了。这也就是你们看到现在为什么叫做地上滚的工程师，因为那时候我就跑去跳 breaking。直到要考大学的时候呢，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报考电机科的相关统一入学测验，我改考了工程与管理类，因为这个类别能让我最快速达到资讯工程学系能够选择的一条路。也因为是高中最后一年才开始准备，所以我以一个相当低分的考到一个资讯工程学系的学校。然而一样不服输的我，在隔一年就转到了我自己比较理想的一间学校。在大学时期呢，由于是念自己喜欢的资讯工程学系，所以我甘之如饴。也因为转学的关系，我有很多学分是修不完的。在这4年里面，我积极的去修学分，还有半工半读，毕竟家里穷嘛，是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理论的课程呢，我自己并没有特别喜欢，所以就很容易像大家一样怠惰睡觉，一样是有大学生会有的行为。但实作的部分呢，我基本上是卯尽全力去学，因为我对于实作是非常感兴趣的。在那时候奠定了我这现在用到的 Linux 基础，还有一些网站的开发。在毕业后当兵的这个阶段，我思考着当时在学校学的技能跟知识似乎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个完整的作品，为此我感到非常担忧，想说我以一个不是很好的学校之后要去找工作，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在因缘机会下，退伍前夕我找了一堂 Ruby on Rails 的实作课程。那在这个课程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比较相关的实战经验和作品，于是我又和同学去借了钱，去凑了齐这堂上课的学费。也因为讲师和助教本身在实战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透过这堂课去询问了这些自学的方向，奠定了我第一份工作时的基础。于是我在那堂课结束之后，我以 Ruby on Rails 这项语言框架成为我第一个软体工程师的敲门砖。然而软体开发这条路，我的热忱一直没有消失过，直到今天。或许我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但我为我能坚持而且保有热忱和冲劲感到骄傲。说到这里，想告诉你的是，条件不比我差的观众们也更没有理由做不到了，对吧？ 以下这些问题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比较多人问的，回答的准则呢，以我自身为例看到的世界，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的经验，那没有科学保证，不过你可以参考看看。通常呢，先看公司。如果你想去的是那种大公司的话，由于每一个人都想进去，所以履历会如雪花般飞来。那么他们能够筛选的唯一条件，最快的方式就是选择你的学校和经历。但就一般软体开发业来说，不是前几大名校的话，我认为其实差别并不大。尤其学历通常在于你第一份工作时比较有产生作用而已。在学校可能会听老师或听谁说，硕士的起薪比学士高，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是有遇到，没错。但通常如果你够有实力，在学士少读硕士的这两年时间内累积实力，在业界弯道超车的工程师大有人在，在我身边就蛮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你想做的是软体开发的工程师，例如写网站或者是开发 APP 这种的话，研究所的帮助我认为并没有到很大。与其在学校多撑两年没有利益拔河的地方，不如趁早一点出社会，看尽这些现实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学校和社会的距离还是有落差的，同样是两年，在社会上学到的实战远比学校来的多。如果你进入职场之后，对于跳槽或者是未来目标有需要用到研究所学历的话，那么你是应该要补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会建议你要补就补国外的研究所学历，会对你比较有帮助。为什么呢？一来，洋墨水比较香，通常有待过国外经验的人回台湾或者是去其他国家找工作的时候，也许会是一个加分项。二来，透过学习别的国家文化、协作模式以及语言，对你来说只有好没有坏，因为那会是一段非常独特的经验。时间不会倒退，如果你只是想在台湾补学历的话，那我会建议拿这段时间去补你的开源专案或者是 side project 演讲，去提升自己的品牌，效益会是更大的。我们可以先设定目标，再来探讨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你可以先上网找查一些关于你想要去的工作，它的内容会需要证照吗？基本上除了超专业的职缺会需要用到证照来辅佐能力以外，我认为考证照这件事情效益是比较低的。以前我曾经面试过在学校是证照王的同学，履历上有满满的证照，但问程式逻辑却一窍不通，最后我只能忍痛给他拒绝信。受网络世界影响，一般抱怨的人还是会比较多的。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爆肝工程师，爆肝工程师，但很少会有幸福工程师一直宣导跟你说他准时下班这件事情。基本上爆肝不爆肝这件事情，就我的经验来说，我曾经待过的四间公司只有一间真的是比较操劳，基本上其他的我都还是准时下班。只要你的效率够好，你能如期完成任务，那么上下班时间都是可以商量的，尤其是在新创公司。有兴趣的话，改天可以聊聊关于效率提升的部分。网络上有很多挑战和教学，可以看你学的程式语言是什么，去搜寻这些内容，相信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现在在网络上开课的人非常的多， YouTube 的影片或者是一些教学影片也很容易被搜寻得到，那么你可以透过这些影片累积自己的作品，不论是小玩具或者是一些小网站、小 App 都没有关系，它只要是能 work 的，它就是属于你的作品，毕竟是你亲手写的，它一定会有印象。你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厉害的工程师，甚至是一些大型专案的开源作者，他们都不见得是来自计算机科学的，也就是所谓的 computer science。就连我身边的徒弟朋友都不见得是本科系，但在软体工程师这条路上依然努力着。基本上我认为35岁以前转职是还蛮有机会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太晚转，除非你的体力有比时间刺客罗志祥还厉害，睡三小时依旧能够精神饱满，不然只要找到决心和方法，我认为都可以达到目的的。我自己在看履历的时候，不会特别去看这份履历上面的学历会是什么。通常我会看他在于软体工程这一块做了什么努力。也许他有自己写一些部落格，做一些小网站，做一些小玩具的 APP 是有实际上线运行的。就算不是特别厉害，我都会觉得他很有诚意的想要成为一个软体工程师，而不单单只是想来学习。毕竟公司不是学校，其实没有义务教会你什么。所以差别其实是，如果我认为你是一位有潜力的人，那么就可以在你身上投资，所以教你，而不是一脸感觉就是进来想要学习嘻哈的脸，那就非常抱歉了。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家长趋之若鹜的科系逼着小孩读，不外乎就是认为这样子的职位最稳固，钱多，发展好。但是 你喜欢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才是最重要的。热忱和目标才能让你走得更久远。只看钱的多寡，很容易让你迷失自我。真正能让你赚到钱的，往往不是一个职位，职位只是一个薪资的范围和达到目标的方法而已。能赚到钱的公式，其实是你自己的技能实力加上你的协作能力乘以影响力。要成为软体工程师，就是选择一个你看得顺的程式语言，然后透过自学和请教别人，厚脸皮的问别人，找到方法去实做出你的玩具。现在这个世界，网络就是你的大学，因为实体的大学将知识列印成纸本，再由教授消化过后讲述给你听，这已经经过非常多道手续以及时间了。与其等待被教，不如从现在开始自学吧。网络上有非常多相关的资源可以学习，或者是找到当地的一些 Meetup、一些社团，相信会有人愿意协助你的。欢迎在底下留言关于任何有关软体工程师相关的问题。毕竟我现在还没很红，留言数不会很多，我一定都会回你的。
赶快来留言！赶快来留言！留言！